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呢一回中共可真要断粮啦！普京现身视察克里米亚大桥，俄空军基地被疫袭，疫情严重，广州多家医院发热门诊停诊。坐拥万亿资产帝国，官方附告话江泽民无产阶级圆轮翻车。马斯克亦写唔自杀声明，揭露推特帮拜登儿子压丑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时，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中国房地产行业陷入债务危机，即使当局近期释放出多项利多救市，房地产行业依然未见起色。多家机构预测2022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跌幅四分之一，预计中国房地产行业2022年净亏损将达到 1.4 兆人民币，同比暴增 75%。 而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探底，土地市场更加趋冷，多个省份卖地收入亦出现明显下滑。有分析指出，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房地产泡沫正在破灭，长期依靠卖地的中共地方财政亦正在断粮。据六媒报道，市场研究机构发布最新统计，11月中国重点30个城市的成交面积环比下降 14%， 创半年单月新低，同比跌幅扩大至 30%。 当月八强房企实现销售金额同比下降 25.5%。 中国国盛证券估计，中国房地产行业2022年净亏损将高达到 1.4 兆人民币。这个其中商品房销售更是惨不忍睹，一位房企高管坦言，自从2021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销售锐减，融资收缩，行业陷入前所未有的现金流危机，加上市场信心缺失，销售额大减，房企根本走不出困境。一项民间调查亦显示，中国11月新房价格连续第五个月下降，二手住宅价格连续第七个月下降。伴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探底，土地市场越发趋冷，多个省份卖地收入出现明显下滑。有分析指出，一直以来中共当局通过刺激房地产和控制房价，进而稳定土地出售的价格，土地财政亦成为地方政府赖以生存的关键。如今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土地亦开始无人问津，这个对地方政府而言就相当于断粮了。正因如此，近期中共当局相继出台了多项利多救市。中共目前的救助资金主要用于烂尾楼，以确保陷入困境的开发商能够完成房屋建设，但随着中国经济放缓，更多项目可能将会停滞。根据公开信息整理，中共国有银行已对多家房地产企业授予的信贷额度累计高达12750亿元，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对于正处在逆周期的房地产行业而言，即便是万亿级的授信额度，官方前后相反的政策大逆转，对房地产市场的提振作用亦终究有限。房地产周期历史洪流的力量最终会超过所有人的想象。日前俄国总统普京传出跌落楼梯的事件，10月5号即出现在连接克里米亚半岛与俄国南部的克里米亚大桥视察，而似想破除他出事的传闻。据法新社报道，这个是俄罗斯2月24号出兵侵略乌克兰之后，普京最接近战争前线的一次行程。克里米亚大桥今年10月上旬发生爆炸，造成部分桥面损坏，俄国归咎于乌克兰发动攻击，之后俄方紧急抢修并恢复通车。现年70岁的普京仲听取了副总理胡斯鲁林讲明桥梁维修作业的简报， 并同建筑工人有所交谈。而在普京视察的同一日凌晨，位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市附近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发生爆炸，导致两架用于对乌克兰基础设施进行空袭的图-95轰炸机受损。另一起爆炸则是梁赞市附近的俄罗斯军事基地受到攻击，导致油管车爆炸，并造成三人死亡、六人受伤。俄罗斯媒体说，两起爆炸都发生在莫斯科用来攻击乌克兰基础设施的军事基地。近来俄罗斯西部边境基地和补给站已发生数十起类似袭击，尽管基辅尚未表态负责，但一般认为是乌军所为。由于恩格斯空军基地和梁赞与俄罗斯边境距离已超出乌军飞弹射程，意味着很可能是乌军透过无人机发动空袭。乌克兰军火公司不久前才声称，已经成为测试一架可携带约75公斤弹头的自杀式无人机。上个礼拜公布的卫星照片显示，俄军已经在恩格斯空军基地集结大量轰炸机，准备对乌克兰发动袭击。由于照片显示在空军基地中，图-95和图-160战机正在加油并配备巡戈飞弹，分析人士警告，乌克兰及其脆弱的能源网络可能遭到新一波迫在眉睫的大规模攻击。广州市五日前刚刚宣布解封，但是疫情严重，多家医院的发热门诊由于阳性暴增而停诊，导致市民无法就医。重新开门的医院则要求先验核酸，阳性的被拉走隔离，被批草菅人命。最近有广州市民发帖求救，小孩子发烧到40度，跑遍了百家医院，发热门诊都停了诊了。医院说发热门诊出现阳性病例，需要消杀停诊。另外一名家长则是跑了4家医院，并且电话询问了多家医院，却得知发热门诊都已经停了诊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发热门诊亦一度关闭，5号才开门，但是需要先做核酸检测，如果查出是阳性，一律拉走隔离。广州市民表示，政府的防疫政策摇摆不定，广州都已经宣布解封了，医院却还在走回头路，查出是阳性拉去隔离，延误治疗，草菅人命。广州市民郭先生说，核酸亦有人做，有些地方碌码就可以入了，不一定要24小时核酸。冬天感冒发烧，医院很多阳性，核酸检验阳性不一定准的，阳性不等于发烧，没有症状你怎样相信呢？亦有广州市民透露，广州事实上并没有完全解封，个别单位依然要做核酸。广州市民关先生说，目前还没有完全开核酸，没有强制特殊行业的验核酸，那个验核酸的点亦不多。北京、武汉、广州、石家庄等地开始撤除核酸检测站，但要求出示核酸证明的场所仍然不少，很多民众被迫大排长龙做核酸，引发民怨。日前中共通报前党魁江泽民死亡，其灵柩10月1日运抵北京。官媒视频显示，江泽民儿子江锦幸、江锦康和孙子孙女江志成、江志云等人在北京露面，一律戴住口罩，其中被指是江家数万亿资产持有人的江志成露面，尤为引人关注。由于11月30日发布的官方讣告称江泽民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结合江志成的露面，江泽民的这一称号在海外社交媒体成为疯传的笑话。有推特网友评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就是典型的境外势力，无产阶级革命家，富甲天下，真就是甲了无产阶级的命，全球顶级富豪家族。此前流亡美国的富商郭文贵爆料说，江泽民家族是世界首富，其家族控制的道国资产高达5000亿美金，资产由其孙子江志成代表江家持有。江泽民在位的时候带领儿孙辈大肆获取国家财富，亦被中共官员他们树立了满星发大财的榜样。 江泽民2000年曾用满星发大财一词粉斥记者，江的满星发大财成为他落台后留给中共的一大政治遗产，令中共官场完全腐烂，导致习近平的反贪腐运动越反越贪。据香港媒体披露，江泽民主政期间，江派权贵家族纷纷进入金融、能源、国内安全、电信、媒体等商业领域，扮演着呼风唤雨角色，大发横财。2010年9月28日，年仅24岁的江志成在香港成立博宇资产有限公司，从事私募投资业务，投资的都是中国最能够赚钱的企业，比如阿里巴巴、蚂蚁、滴滴、腾讯、百度等。江志成的快捷赚钱手法被概括为六字诀：圈钱、套现、走人。海外时事评论人士岳山指出，中共官方近日说20届中央纪委理职越狱，6名中管干部落马，明显是宣示反腐打虎舞停。另一方面，习近平虽然获得第3连任，但民怨四起，经济亦是撑不下去了，逼不得已之下，习未来讲不准亦要攞下几个权贵子弟祭旗，而江志成是游水最大者，亦是最被民众解气的目标。江家日后是否有大麻烦，值得进一步观察。亿万富豪特斯拉 CEO 马斯克买下推特后引发很多争议。3日期间，马斯克在推特的音讯空间讨论会上表示，他的个人安全面临一些风险，甚至有遭枪击的风险。而马斯克日前刚爆料，推特曾为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杭特·拜登删除负面内容推文。马斯克在2日以文字直播的形式向公众披露了这个传闻，他亦转发记者马特·泰比的相关推文。泰比在推特上公布一份推特档案，是推特高层之间的内部通讯记录，这个亦是他从推特获得的数千份内部文件中的一小部分。这一份推特档案主要是关于推特干涉言论自由，公开压制有关杭特·拜登的负面报道。泰比在推文中表示，推特采取非常措施来压制杭特的负面报道，删除连结并发布警告话他可能不安全，甚至阻止这个报道通过直接消息传播。这种工具至今为止只有用在儿童色情这种极端情况。美媒报道说，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夕，纽约邮报曾因报道杭特在乌克兰的商业活动而被推特暂时禁言，甚至还有一些转发推文的账号被冻结。当时推特说，纽约邮报获得杭特的电子邮件是来自于黑客盗窃。在揭露杭特和推特的相关消息之后，马斯克在3日公开表示，自己发生不好的事情的风险的确很高，甚至被枪击的风险也很高。马斯克还说，如果有人想杀我，这个并不难，所以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马斯克也谈到接管推特以来对其做出的改变，以及对推特的未来计划。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了减少白纸革命带来的政治冲击，目前由北京和广州开始，中共当局似乎有了陆续松绑清零政策的迹象。这个表明习近平一直标榜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清零模式最终以失败告终。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无论是习本人还是中共官媒，都开始忙着为习近平找到既能保住面子又能够摆脱清零困境的台阶，和习近平找一个有面子的退场方式。对此，观察人士分析认为，习近平终于向现实低头了。根据德语媒体《世界报》刊登的一篇题为《北京惊人的新冠政策转弯》一文指出，中共当局在反封控抗议活动发生后公布新科研结果，说 新冠病毒的危险性有所减低，这个是习近平又一次玩弄策略。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时，习近平还为放松清零进行了辩解，称奥密克戎病毒致命性较低，这个是为采取更灵活的限制措施打开了道路。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人们习惯阅读治理行间的细节。党媒《人民日报》关于专家称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新冠有后遗症的报道令人讶异。依照中共标准，这个不仅值得关注，甚至可以说是轰动性的。迄今为止，中共媒体不断警告新冠的危险性，以此来合理化严格的防疫措施。文章强调，虽然中共官方对新冠的态度悄然转变，但习近平不会宣告解封的自由日到来，因为这样会让习近平以一个在抗议者面前屈服的失败形象出现。文章写道，尽管如此，中国一些城市的日常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中共副总理孙春兰表示，中共抗疫正处于新阶段，这个对习近平来讲，他是摆脱清零困境的一个有面子的退场方式。文章最后写道，这一次习近平亦再次扼杀了民间的抗议活动，但中国民众尤其是年轻族群已经厌倦了当局的骚扰。无论是清零或是对互联网的限制，当中共卫生当局本周直播新闻发布会时，尽管留言可能对用户带来风险，直播间底下仍然出现爆炸性评论。一名用户写道，我们已经配合了三年，现在是时候将自由还给我们了。另一名用户说，能不能够停止过滤我们的评论，听人民讲话，天不会冧落来。对于中共当局清零政策的大转向，海外时评人颜纯欧撰文分析，定于一尊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终于向现实低头。不过大学生和农民工分散回乡，表面看是中共的绝招，实际上只是将城市危机转移到乡村而已。回乡大学生都是白纸运动的主力，虽然被打散，但每个人都带着一腔怒火回去。他们将白纸运动的政治觉悟带到穷乡僻壤，继续生根发芽。而回乡的农民工会老老实实种地吗？当然不会。当回乡的学生和农民工一旦在家乡继续遭到中共基层干部的欺凌，干柴烈火一点即着，那时会发生什么事就可想而知了。中共崩溃或者不会一次性完成，但是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现在不是概率的问题，只是时间的问题。由于中共民众对于中共坚持执行严厉的清零政策的强烈不满，纷纷走上街头抗议，随即演变成为人民反对中共政府专政控制的抗议潮。这一波抗议浪潮会否威胁到刚刚才获得连任的习近平的威信呢？这个又会不会成为中共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呢？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奥维尔谢尔在外交事务撰文对这一连串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中提到，尽管美国不乏中国专家，但却从未有人准确地预测到中共的历史转折时刻。我们没有人能够预示到毛泽东会在1960年代推行文化大革命，当然亦未能预见到中国最近发生的这类大规模示威活动。中国民众一直都被迫保持沉默，他们没有独立的投票权、新闻自由和学术自由，再加上中共牢牢控制着每一个人可以表达民意的机构，外人很难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民意。然而当前的这场抗议潮让国际社会看到，其实中共治下的人民和世界各地的人民一样，不能够单单满足于食物、购物、电子游戏和旅行生活，很多人都对自由有所追求，他们不想被限制、审查、欺凌、拘留或者被监禁。但当中国人民开始叫出要求中共落台的口号时，可能已经越过了北京领导人的心理底线。除此之外，在抗议潮发生几日后，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死了。虽然我们无法预测江泽民的死是否会成为中共党内瓦解的催化剂，但是这场抗议潮已经表明，在中共睇似严密的外壳下， 其实亦有一个正在融化的内核。人们可能会在极权主义下选择不公开表达他们的愤怒，但他们这股怒气亦同时静静地悄然积聚。从历史上看，当这种压力变得越来越大时，这个融化中的内核将会以惊人的方式大爆发。欧盟国家经过艰苦的内部谈判与磋商，终于就俄罗斯向欧盟以外国家出口石油的价格上限达成共识。对此，俄罗斯当局宣布拒绝接受乌克兰的西方支持者对俄罗斯石油设定的价格上限，并威胁要停止向批准价格上限的国家提供石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为俄罗斯石油价格设定这样的限制并不是一个严肃的决定，建议将最高现价60美元再砍半。美国之音报道，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日本与欧盟27个成员国2号同意将俄罗斯的石油价格上限定在每桶60美元，计划12月5号开始生效。欧盟本身同时对俄罗斯的海运石油实施禁运。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12月3号说，俄罗斯需要在决定具体回应之前对局势进行分析，但不会接受价格上限。俄罗斯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的代表乌里扬洛夫则警告，支持价格上限的欧洲国家会后悔他们的决定。乌里扬洛夫声称，从今年开始，欧洲将在没有俄罗斯石油的情况下生活。莫斯科已经表明不会向那些支持反市场价格上限的国家供应石油。另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表示，泽连斯基认为为俄罗斯石油价格设定这样的限制并不是一个严肃的决定，这样对俄罗斯国家预算来讲非常适宜。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故意破坏能源市场稳定，已经同世界各国造成巨大损失，各国不敢对莫斯科进行真正的能源制裁，这个是软弱的表现。无论如何都必须动用更强硬的工具，这个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好可惜，西方国家将错过这次机会。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表示，他准备好了同西方谈判，但前提是国际社会要承认俄罗斯在乌克兰侵占的新领土。在中国白纸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手机通讯社群软件留下的记录，成为了近日中共对参与者秋后算账的依据。综合媒体报道，中国各地上月底参加白纸革命的抗议者陆续表示，被中共当局试图追踪、恐吓和拘留，这个让一线城市的中产阶级居民首次感受到警察国家的威力。据报道，不少抗议活动参与者说，警方登门拜访，广州多名参与者被警察问话，交出身份证号码后，他们的加密通讯软件 Telegram 收到陌生人登录请求。6号已经开始工作的大陆民众方先生向希望之声表示，他完全不知道发生过白纸革命，他说，我支持他们，封了3年大家都累了，难怪现在几个一线城市放开了，我为他们行为点赞，他们争取来的光同样亦能够照射在我身上，他们比我勇敢，中国人民还是有希望的。3年来基本几乎没出去玩过，经济亦好差，我们好多人失业，有些朋友车贷房贷之类的还不起，现在其实主要还是一线城市放开，我们这些地方还是一直落实封控的，只能讲这么多了，我们的手机都是实名的，有监控，讨论这种会被公安局捉的。其他不满当局封控的行为，当局亦开始调查。5号社交媒体 Twitter 上的一段视像显示，几个身着大白防疫服自称是警察的人，在住户门口查看男主人的手机内容，之后宣称涉嫌，我现在传唤你到派出所协助调查。我们女主人拉了个群犯了法吗？不配合的话，我们现在就采取下一步措施了。你拉了个群涉嫌煽动，我现在传唤你到派出所接受调查。不去的话，我们下一步就要强制传唤。旅美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资深 IT 业者张健向希望之声表示， 中共统治下这种打压必然会发生，而且当局居心叵测。他分析中共刻意不禁止民众拍摄视频，他亦让你去传播。中共很清楚通过各类监控手段已经无法阻止人民想调查真相，他无法掩盖。警察违法真的登门了，真的搜你的手机了，对你进行传唤，对人生可能是非法限制了。赤裸裸的威胁和恐吓手段让你永远不要再翻墙，永远听党的话，做党的一个好奴才。一个波兰说唱团体为白纸革命创作了一首歌曲声援中国勇敢站出来的人们，歌词最后说让神的光照到你。张健强调百姓怎样从内心去建设，就一个有自己的信仰，让自己回归到做人应该具备的良知，对自己的文明、自己的祖先的敬仰才能够懂得。但是这些在中共这些年的统治下已经被消灭殆尽，所以非常的困难。九评共产党那本书，共产党为什么如临大敌派出这么大的维稳力量去捉传播的人去禁这本书呢？因为他讲得非常透彻，无法辩驳，能让你对中共有一个彻底了解的基石。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中国寺庙的和尚都急了，专家点名中共解体终极指标。江泽民追悼会集体六四，说坚决反对动乱，意有所指。要将黎智英送终，专家揭中共最怕一事发生。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危急之中，有学者认为中共的解体就和经济有关。最近一篇网络文章提到，一位微博用户和上海一个颇有名气的寺庙居士倾偈之道，现在寺庙的捐赠越来越少，香火大不如前。以前中小企老板每年一出手就捐几十万甚至过百万，这两年连这些企业老板有好多都不见了。上海这间寺庙居然正策划推出一个纾困方案，就是将捐款还给一些企业濒临倒闭的施主，帮一些中小企老板的燃眉之急。这篇网络文章指出，中国中小企走到生死一线的边缘不是一日两日的事，可谓艰辛备至，断道劫。例如辛劳冻发一劫，去产能、去供干、银根收紧的连环劫，环保风暴又一劫，然后就是疫情劫了。文章作者说，自己相信上海这位居士讲的是真话，中国中小企的困境确实已经到了路人皆知的程度。另一篇网络文章这两日亦都热传，题为中国的人人都难，到底是什么令我们这么难？文章说，经济形势亦都跟着气候一起进入冬季，大家都觉得世道艰难，难到什么地步呢？有人就写了段对话，形象地描述出各行各业的困境。风险投资行业是前年投消费，去年投晶片，今年投简历。创业者是前年找项目，去年找天使投资人，今年找工作。股民就是前年入市，去年借钱入股，今年入信用黑名单。开发商就前年找政府，去年找银行，今年找路走。买紧楼的人前年停旅游，去年停烟酒，今年停供楼。博士就前年离校，去年离职，今年离婚。大网红前年逃疫情，去年逃税，今年逃走出国。小商人就前年关爱大白，去年关门大吉，今年就删冷气关空调。对于中国经济，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4号和作家范畴联合举办的新书座谈会说，过去五年他分别访问了俄罗斯、古巴和北韩，得出的结论是共产极权统治的国家 经济系一穷二白，而家中共又要回归更极权专制嘅道路，相信中国经济一定会付出更大嘅代价，咁系大家喺有生之年就能够感受同体验到噶。谢金河特别提到，中国嘅房地产就好似癌症末期，但系中共就唔俾佢爆煲，亦都唔开刀切除癌细胞，就系咁样一直拖，最终一定会变成非常可怕，甚至毁灭中国经济嘅最大推手。范畴就将中国地方财政赤字列为中共解体嘅终极目标。佢进一步解释，当中国80%以上嘅地方财政出现赤字，而且连续两年嘅时候，佢就将呢一种状态定义为后中共嘅中国阶段。无论当时中共嘅政权系咪存在，都代表中共嘅实质控制力已经消失。佢表示，目前嘅中国大陆其实就系一块拼埋一齐、夹硬缝埋嘅拼花布，除咗人民币统一之外，其他包括语言、文化根本都冇统一，其实底层非常脆弱。因此当中共的财政现金流出现问题那时候，就是共产党解体的时候。12月6号上午，中共当局为前党魁江泽民举行追悼会，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会上宣读悼念词那时候，强调了江泽民在六四事件当中坚定反对动乱的立场。有分析指，习近平具体提及这件事是对近期可能参与白纸革命抗议活动的人士发出警告。综合传媒报道，在一个钟头左右的追悼会，习近平发表了大约50分钟的悼念词，当中除了讲述江泽民的生平，还花了很大篇幅论述江泽民的贡献和当今时代的联系。习近平还在悼念词说，江泽民的逝世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并且号召继承江泽民的位置。另外，习近平在悼念词还罕见地提及六四事件，说在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强调江泽民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关于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国家政权、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决策，并且赞他有力维护了上海的稳定。对此，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向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分析说，中共在90年后多数以政治风波来形容89民运，习近平现在加上严重两个字，是因应国内有反防疫措施运动，不希望江泽民的死讯会好像当年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学运和民运一样出现不稳定现象，所以加强语气来阻吓。另一方面，习近平又以高规格国葬来避免激化人心不满，藉此达到维稳的目标。还有一点，就是相对胡耀邦，江泽民的葬礼更快速，那也可以进一步达到维稳的效果。因为中共已经统一口径，在习近平致悼念词之后，悼念活动立即结束，令大家集中精神处理其他问题，可见中共当局是想藉此减少民众聚集，从而出现一些难以控制的风险。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向美国之音表示，将六四称为严重政治风波，是对最近全国多个城市发生的抗议新冠清零政策的白纸运动发出的警告。他认为这件事是一个对中国公民的警号，另外也是在这么大的压力底下考验白纸革命者的抗争韧性。日前，港区中共人大代表谭耀宗说，如果没有香港律师愿意接手黎智英案，可以将黎智英送到中国审讯。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向本台表示，谭耀宗所讲的说话一定是吹出某种风向，所以不要轻视共产党的邪恶。黎智英被当局依国安法起诉之后，就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欧文为他抗辩，律政司百般阻挠，一路上诉到终审法院仍然未成功， 于是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提请中共人大常委会释法，禁止欧盟为黎智英辩护。桑普指出，当局担心英国大律师嚟抗辩会引起国际舆论关注。谭耀宗所讲就显示中共好怕黎智英自辩。庭审里面的攻击防御就是论点上面的交锋，都是黎智英先生自己讲的。那个庭审就很难符合中共原先的计划去演，虚假审判的假面具就会被拆穿。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表示，至少现在在香港还有一些舆论监督的力量，外国的媒体或者外国的外交人员可以持续施压关注，只要离开香港进入中国内地，这种力量就会不见。桑普担心黎智英一旦被送中，生命将会面临极大威胁，因为中国的监狱不单只存在强制劳动，还有批斗、酷刑等问题，所以这就等于将他送入古拉格群岛里面的一个劳改营。我相信对于一个75岁的老人家来说，身体未必受得住。古拉格在西方指苏联的劳改营和所有形式的苏联政治迫害。2019年港府提出的容许将香港的疑犯引渡到中国内地受审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曾经引发过百万香港民众上街抗议，即是轰动全球的反送中运动。最终港府被迫宣布修例寿终正寝，抗议浪潮还促使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桑普认为，现在若中共人大常委会释法推翻香港终审法院准许欧盟为黎智英辩护的判决，并且运用国安法第55条和56条将黎智英送到中国大陆受审，将会引发国际舆论极大的争议，香港会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曾建元表示，以往中共曾经有用保外就医的方式来释放政治犯，来缓和和西方国家关系的先例。习近平对外界的关系现在是到了一个低点，所以我觉得有可能类似黎智英或者其他政治犯以保外就医的方式送出国外，来缓和他的对外关系或者改善他的某种国际形象。但是桑普对此就并不乐观，认为可能性极低。中国大陆爆发白纸革命之后，多个地区放宽了对疫情的管控，但是西藏仍然有21个区域被定为高风险区，受到严厉封控。西藏官方网站6号报道，5号西藏新增感染10宗，4号新增27宗，全部都是无症状感染者。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向本台表示，虽然在中国内地白纸革命之后，现在很多大型城市有着一些放宽的迹象，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在西藏有放宽的迹象。西藏是中国管控最严格的地区之一，今年10月西藏拉萨罕见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中共严苛的清零封控措施，几百人在示威现场和警方发生冲突。截至目前为止，西藏已经封控4个多月。大陆爆发白纸革命之后，旅居多个国家的海外中国人踊跃声援，台湾、香港以及海外的维吾尔人和藏人亦都加入到声援队伍当中。白纸革命之后，多名参与者失踪，其中首位举白纸抗议的南京传媒大学的女学生李康梦到而家音讯全无。网上传出的消息显示，同李康梦同一间学校的另一名藏族女生才央拉姆亦都在抗议之后失踪。格桑参坚表示，习近平政府会不会用一种烟雾弹，好像受到民众抗议的压力，表面表现出一种松动，其实大家一下放松警惕，咁行在前面的不单只是西藏女孩，还有很多在前面嗌口号的、带头的，这些都慢慢慢慢会失去联络，会失踪，会不会被捉了，变成秋后算账，这些都需要引起我们巨大的关注。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 对于有观点话，当中共的财政现金流出现问题那时候，就是共产党解体之时，你又有什么看法呢？
江泽民告别式几大看点，学者分析习近平下一步。继武汉雨伞革命后，南京再爆学生抗争。刚刚禁止无奈，海康威视被发现在英国销售监视器。蒙古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者试图占领国家宫。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5号，习近平率队在北京301医院和江泽民举办遗体告别式，随后送江泽民到八宝山火化。从江泽民11月30号官宣死亡至今，无论是悼念规格定是官媒报道，都有令人惊讶的地方。有观点认为，中南海将有新一轮血雨腥风。治丧委员会1号曾公布称，不同江泽民举办遗体告别式，但是最终在5号，中共中央不仅办了告别式，而且还很隆重，几乎所有前任现任中共高层全都到场，这个就显得格外蹊跷。告别式现场的花圈中，只有习近平和彭丽媛共同署名，其他中共高官的花圈上都没有列家属的名字。美国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刚11月22号出席台湾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线上座谈会时曾分析说，彭丽媛的影响力不断扩展，与陈希、李强等都是习家军内部分化的派系，这种习家军内部分化是习近平愿意看到的，因为习需要内部互相有所制衡，维持他作为最终裁判者。曾在中共20大被以健康为由带出会场的胡锦涛亦出现在告别式上，看起来精神不错。外界注意到一直有一位年轻人跟在胡锦涛身后，看起来似是警卫。现场一众退任高官中，只有胡锦涛身边有人跟随。这次胡锦涛露面亦让人质疑，既然健康状况正常，为什么江泽民治丧委员会名单当中没有胡锦涛呢？自由亚洲的报道中提到，车队从医院开往八宝山途中，沿途到处都有大批军警戒备。时评人高新在自由亚洲电台发问，对习近平和江泽民的待遇之高表示惊讶。一个例子是一号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不仅头版，甚至当日的第二版亦全都给了江泽民。习近平本人会见外宾的消息和照片都被移后至第三版。二号人民日报的头版仍然是江泽民，习近平被移到第二版。类似的情形一直延续到五号。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习近平和江泽民戴了一大堆高帽，因为习要将毛、邓、江都摆上神位。实际上，习近平就是要将自己作为中共香火延续的第五代正宗的人物奠定这样的地位。不过旅澳法学家袁鸿兵日前对汉中国透露，有关江泽民的定位和待遇背后有一番角力。袁鸿兵说，江泽民早在11月13号就已经死亡，曾庆红组织人写了一份悼词，高调吹捧江泽民。王野平和江绵恒将这份悼词交给中共中央时更威胁说，如果中央不按照这份悼词内容和江泽民盖棺定论，这样江家亲朋好友会自行举办安葬和悼念仪式。袁鸿兵说，这个是江派借机对习近平发起一次有决战意味对政治挑战。习近平本来想回击，公开批判江泽民路线，习近平已经得到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的支持，但是这个时候爆发了白纸革命，习近平不得不暂时吞了这口恶气。预计在习近平度过白纸革命危机后，会对江家和曾庆红家族展开一轮大清洗。 时事评论员中原对大纪元分析话，之前官方公告不举行告别仪式，估计是政治局常委会或者治丧委员会主任习近平的决定，但是江派退休高官亦在治丧委员会当中，估计双方有角力，最后还是搞了告别式。这样讲明江泽民死后，习与江派的斗争不会停。另外，在中共早前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有一段吹捧江泽民主动退休，间接打面了习近平谋求三连任。在随后中共对江泽民一生的回顾文章中，这段后话被完全删除了。如果考虑到中共文宣系统的严密审查制度，这个应该不是源于撰稿人的无知或者不谨慎，背后很可能有一番政治角力。中共一方面宣布放松清零政策，一方面开始秘密大捉捕，试图弹压白纸运动。但12月4号到5号，武汉大学和南京工业大学分别爆发大规模抗议。由于清零关系到政治路线和习近平的政治权威，所以中共官方不敢公开宣布取消清零，而是发布防疫20条，具体如何执行交给地方官场看住办。这个被调侃为既要又要，导致各地的封控步调不一致，陷入混乱。例如上海坐地铁不用核酸证明，但仍需扫码和实名登录，但是进入小区或大楼办公室还是要出示核酸证明。网友叹解封做半套。在湖北省，其他高校陆续安排学生返乡，但是武汉大学迟迟没有消息，校内商铺不开，交通不便，学校亦不打算解除封校，学生每日要做核酸。结果在4号晚，2000多名学生在学校行政楼聚集，要求校方就防疫等问题协商。这次抗争要求参与者不要带白纸，显然有意与白纸运动切割，这个让武汉大学学生被批评因而诉求仅是利己。但同时学生当晚每个人都带了雨伞，这下虽然没有被归入白纸运动，却引起雨伞革命进入中国的联想。几个小时后校方妥协，允许学生自愿返乡，自愿选择考试和上课的方式，并逐步对留校的学生开放校内设施，承诺不追究学生责任。武汉大学的抗议平息后，5号晚南京工业大学学生又集会，要求自愿返乡。面对前来交涉的老师，学生高呼你的权力是学生给的，不是你自己给的，为学生服务。在有校方人员想动手时，有学生高呼动手就是第二个富士康。现场出现警车，学生一度高呼领导落台，但是校方没有采取强硬手段，只是表示需要时间，第二日会给解决方案。从南京工业大学的抗争过程来看，最近中国一系列反抗确实已经在民间引起变化，从地方当局到学校越来越不愿激化矛盾，宁愿躺平，基层的管控似乎越来越无力和松散。资深媒体人颜顺欧5号在脸书发文说，一些网友留言对中国的民主化未来感到悲观，颜顺欧并不认同这种看法，他是乐观的，因为中共没那么强大，中国人没那么懦弱。颜顺欧提到中共养住庞大的维稳部队，但为何大陆人还可以随时随地集结呢？他们集结时为什么维稳部队不像香港警察那样迅速动武驱离呢？因为中共投鼠忌器，担心镇压引来更大的反抗浪潮。颜顺欧提到中共强大与否取决于大陆人的反抗规模，反抗者越多，中共越懦弱，而当日子过不下去时，任何人都会选择反抗。当大陆人普遍被中共折磨生不如死时，他们会问根源在哪里，会发现根源在制度，要一劳永逸地还自己自由身，唯有改变制度。颜顺欧判断说，未来中国的反抗会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形式延续下去，直到中共的力量被耗尽， 至于这个时间段的长短，主要看经济状况，经济回暖，中共的日子会长一些，经济恶化，中共力竭，大陆人没有活路，那时真正的改变就会到来。中共监控设备大厂海康威视被指为中共提供技术，协助中共监视并侵犯人权。英国政府最近已经指示各部门禁止在敏感地点架设中国制监视器，但是英国卫报12月4号报道，海康威视正与英国创新公司 FaceTech 合作推出一款可以辨别种族的监视器。卫报的报道引述海康威视官方广告指，这款人面识别系统可用于零售、边境管控以及银行洗钱调查，使用者可以用性别、种族、年龄等项目进行分析。消息被卫报曝光后，海康威视迅速删除了网站相关说明，并坚称从未在英国贩售这项技术。 FaceTech 亦否认与海康威视合作，并表示该广告是在自己不知情、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发布。但是卫报指出， FaceTech 曾寄给海康威视一封法律信函，要求删除文件，因为它可能会让大众误以为 FaceTech 与海康威视有关联。11月30号，英国上议院通过一项对采购法案的修正案，被指等同禁止公共部门使用或购买海康威视和大华两间中国企业制造的摄影机。英国隐私保护组织老大哥观察根据卫报报道发声明表示，英国市面上流通用于镇压新疆人的种族屠杀技术令人相当震惊。蒙古国日前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12月5号当日，大批抗议者更发起占领该国中央政府大楼的运动，场面失控。综合外媒报道，蒙古有约 86% 的出口商品销往中国，其中有一半以上为煤炭。日前有消息指，蒙古本应向中国供应的650万吨煤炭消失，总价值高达18亿美元。蒙古各界认为是官员贪腐坚守制度，所以自2号起在首都乌兰巴托爆发大规模抗议，要求政府为丢失的煤炭负责。5号抗议者发起占领政府机关运动，大批民众聚集到蒙古政府机构所在地国家宫示威，抗议人士一度想闯入国家宫大门。外界正关注蒙古这场抗争有可能升级为百姓与安全部队的公开冲突。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林欣。6号网易平台传出一篇题为《广州某公职人员透露放开真相，财政真是没钱了，到处是欠条》的文章，引起外界关注。而共青团中央日前罕见发表的评论，显示中国减少风控和大规模核酸检测是针对近期抗疫防疫措施者所作出的回应。下面来看报道。
这篇文章作者表示，他的老同学是广州海珠区的公务员，最了解当地为何突然松绑封控。据他说，因为真的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全是欠条，全是窟窿。广州今年 GDP 增速只有 2%， 再这样下去恐怕要出危机。如果工商业大量倒闭，势必产生大批失业人口，到时连维稳都成问题。这个就是官媒不可能告知大家的广州真实情况。石家庄、浙江亦不例外。他的同学认为，广州之所以能突破管控区，是因为广东的经济对中国太重要了。广东上缴全国统筹调剂资金最多，占比高达 40%。调剂资金是比养老金缺口补窟窿的。如果广东拿不出这笔钱来，有可能东北的养老金就发不出来。而上周日，共青团中央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表的文章说， 前几日线上线下比较集中的出现了对一些地方疫情防控措施的意见，通过及时沟通完善改进，事情本已平息。华尔街日报说，这篇文章原意是批评美国对于近期中国抗议活动的表态，但却意外透露防控的松绑是为了回应抗议。白纸运动后，多所大学提早放寒假，让学生早日回到老家，但一些大学却持续封校，引发学生集体抗议。继武汉大学4号晚爆发约2000名学生集体抗议事件后，南京工业大学因为封校期间发现阳性个案而解封无期。大批该校学生5号晚在校内抗议校方防疫政策，高呼口号要求回家，直到校方领导答应翌日一定解决问题，学生先至离场。最近网传一段影片入面，北京朝阳区两位社区人员被民众质问，网友说北京的小小官员就咁牛，将自己当成人民的祖宗了。结果6号北京卫健委突然发通知，显示不用再统计报送有关疫情的情况了。5号6媒财联社宣布，吉林海河口雾头项目解除疫情封控状态，显示一夜清零。6号网上热传一段短片，短片显示原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女儿谢小心准备了三把刀，说如果大白暴徒不遵守宪法，强拉他去方舱，他会根据宪法自卫，来一个斩一个。对此，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说，不经过法律程序，不出具正式法律书面文件而闯入私宅的，无论是哪个，民宅主人有权利自卫反击。有人回应说，将高干子女都逼到掹刀相向，这个社会已经崩溃了。解封后，好多大伯一夜间下岗了，变成了无业游民。6号湖北，一群白卫兵要跳楼逃生，网友说昨日逼人跳楼，今日轮到自己。有人感慨说，忙了3年，最后说是感冒，打了3针，最后说是假的，核酸3年，最终姗姗讲了算，这3年肝肠寸断，全剧终。有网友回应说，这个只是第一季结束，还有下一季经济崩溃，此情此景胜过千言万语。
西班牙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最新报告再揭露中共在全球港设秘密警察站，涉及53国，多达102个站点，其中意大利有11个据点，占全球最多。下面来看报道。
Safeguard Defenders 官网的报道指出，早在2016年，意大利政府就与中国政府合作，直接促成这些秘密站点的建立，包括2015年中共公安部就与意大利政府就警察联合巡逻达成双边协议，直接促成后来2016年中共温州警方、2018年青山警方在米兰建立欧洲试点。虽然到目前为止，意大利境内被爆的中共秘密警察服务站数量最多，但是意大利政府直到现在是少数还未有公开宣布对中共海外警察服务站进行调查或宣布非法的欧洲国家之一。目前已知包括荷兰、爱尔兰在内的有12个国家或地区的执法机构已经对此展开调查，并在最高级别提出该问题。在11月的 G20 峰会期间，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曾当面向习近平提出该问题。12月8号 Safeguard Defenders 将在欧洲议会外国干涉欧盟所有民主进程特别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会上对中共秘密警察一案作证。人权组织保护卫士调查发现，除了之前爆出的50多个站点外，近期又发现5大洲其实都遭到中共渗透，设有秘密警察站点。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